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ensions mount as workers demand back pay ahead of Chinese New Year. As the Epoch Times reported, employees from several sectors said that more Chinese workers are owed payments this year as tensions escalate over unpaid salaries.
更多工人要求在中国新年前补发工资，紧张局势加剧。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来自多个行业的员工表示，今年有更多中国工人被拖欠薪资，因为支付工资问题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Protests have flared up across China, with domestic migrant workers demanding their wages before they return home for the New Year holiday,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17.
中国各地爆发抗议活动，国内外来务工人员在返乡过年之前要求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今年春节假期在2月17日。
On February 15, a blog called Yesterday that serves as a clearinghouse of information about protests in China posted on X that it received submissions about more than 200 salary-related incidents each day for half a month.
2月15日，一个汇集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社交平台。名为 Yesterday 的博客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在半个月内，他每天都会收到超过200起与工资相关的事件投稿。
Also in February, a similar X account run by Italy-based artist Li Ying posted information about more than 150 such incidents from 26 out of 31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此外，在二月份，有居住在意大利的艺术家李颖运营的 X 账号也发布了来自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26个地区的150多起此类事件的信息。
Many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Sun Wenguang, a subcontractor in Suzhou, tol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Epoch Times that he has spent 2 years trying to retrieve back pay for his team, and they are still owed nearly 350,000 yuan, $51,000.
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在建筑行业打工。苏州的一名分包商孙文广在接受大纪元时报中文版采访时表示，他已经花了2年时间为自己的团队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但目前仍有近35万元人民币，约5.1万元美元尚未支付。
We aske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but officials kicked the ball around. No one was doing anything helpful.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payment, he said.
他说，我们曾请求当地政府出面干预，但官员们互相推诿，没有人真正提供帮助，要拿到这笔钱非常困难。
According to the Epoch Times, all interviewees use pseudonyms because of fears of reprisal from authorities.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所有受访者都因担心遭到当局报复而使用化名。
Liu Senglin, a migrant worker in Xi'an, said he's not able to go home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he didn't get paid. Liu said, state-run companies and big corporations are also owing lots of unpaid salaries. There are some employers here in Xi'an. The whole society is in such a mess. It's worse than last year. I know many people who didn't get paid and have no money for the New Year.He added that many construction workers have left the sector because of this.
西安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刘松林表示， 由于没有拿到工资，他今年无法回家过年。刘松林说，国有企业和大型公司也拖欠了大量工资。西安这边有一些雇主也是这样，整个社会都乱成一团，比去年还糟。我认识很多人没有拿到工资，过年都没有钱。他还说，许多建筑工人因此离开了这个行业。
Zhang He, a civil engineer, said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There used to be property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was under construction. Housing, roads, the underground, and high-speed rail were all being built. Now the number of housing projects has been halved, and motorways and high-speed rails are almost complete. The amount of work was slashed by two-thirds, he said.
土木工程师张和表示，建筑行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严重影响。他说，以前有房地产项目在推进，基础设施也在建设中，住房、公路、地铁和高铁都在兴建。现在住房项目数量减少了一半，高速公路和高铁也基本建成，工程量被削减了三分之二。
Several other migrant workers in Anhui, Shandong, Henan,and Guizhou provinces told the Epoch Times they have struggled to find work in the past year and therefore can't go home for New Year. Guangming, a migrant worker in his 50s, said everyone was doing poorly this year and didn't earn much.
来自安徽、山东、河南和贵州等省的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在过去一年里难以找到工作，因此无法回家过年。50多岁的务工人员光明说，今年大家情况都不好，没赚到多少钱。
Employees of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public sector, are also affected. Zhao Jicheng, a bus driver in Shanxi, said drivers have not been paid for 5 months and were forced to run an Uber-like service on top of their normal work to generate extra income for their employer.
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员工也受到影响。陕西的一名公交车司机赵志成表示，司机们已经5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还被迫在正常工作之外运营类似优步的服务，为雇主增加额外收入。
According to Zhao, out of the average 300 yuan, $42 he earns each day from ride-sharing services, he can keep only 100 yuan, $14, and has to pay for charging and maintenance.
赵志成表示，他每天通过网约车服务平均赚取300元人民币，约42美元，但自己只能留下100元，约14美元，还需承担充电和维护费用。
Zhao said the company has to pay redundancy if it lets drivers go, so it's trying to force people to leave this way. He said that around a dozen of his colleagues have already left, and that leaving means they won't get the back pay owed to them.
赵志成说，公司如果辞退司机就得支付补偿金，所以想用这种方式逼大家自己离开。他说，已经有大约10几名同事离职，而一旦离开就拿不到被拖欠的工资。
Li Yuhua, a nurse in Shandong, said her hospital has suspended salaries for half a year and benefits for 1 year. Zhao Yunfei, a public servant in Jiangxi, said salaries for public servants were also slashed by 1/3 or half.
山东的一名护士李玉华表示，他所在的医院已停发工资半年，停发福利一年。江西的一名公务员赵云飞称，公务员的工资也被削减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2月18号。今天呢，著名的自媒体人蔡盛坤先生啊，他也是最早宣告李尚福和张耀霞落马的人哈，他呢今天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呢，有热心的观众来信说，他说这个人的身边呢有一个商人是认识齐乔乔的，齐乔乔呢是习近平的姐姐，然后呢说这个商人呢被几个月之前呢被纪委叫去问话啊，问他们家的这个利益输送的情况。然后呢说有些联系不紧密的人呢吓得赶紧连齐乔乔的微信都删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齐乔乔他们家要出事儿了。齐乔乔因为是习近平的姐姐，所以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不出事儿的话，齐乔乔是不可能出事儿的嘛。 这个人又说齐乔乔2025年的时候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大概在年底就是11月份以后从北京搬到了深圳的迎宾馆居住，而且呢禁止外出。说齐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原本是可以自由在外行动，那现在呢也跟着去了深圳，并且也一直住在迎宾馆，而且他们呢是被限制在宾馆中好几个月啊，是不让跟外界接触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引发了这个到底是谁这个把齐乔乔控制在深圳迎宾馆的问题。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瓜呢，就是旅美的原上海企业家胡立任呢，他披露说张耀霞呢现在被关在北京南边靠近大兴机场，就是河北廊坊固安的中央警卫局基地。这个胡立任说张耀霞因为出身行伍啊比较硬气，已经受到了虐待啊，据说呢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绝食。这次北京方面传出消息说张耀霞可能已经濒临死亡，处于抢救阶段。这两个传闻呢其实是互相之间有矛盾的哈。如果张耀霞濒死是真的话，那么就说明传说中的倒袭的头领张耀霞已经没有了翻身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齐乔乔被软禁就奇了怪了是吧，那么谁会去在这个时候去软禁齐乔乔呢？这两个消息到底孰真孰假，咱们一会儿呢就得分析一下。另外一个这两天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春晚的机器人表演，这个我的朋友方伟啊特别是发了一个推文啊，他说这个语数机器人这个所谓的大展神威啊，上演了功夫阵列震惊了世界。然后呢他说他看到两个英文大号都惊呼说中国 AI 突飞猛进，美国要回应，还说呢要这个放开马斯克的翅膀，因为只有马斯克能够对付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中国这两天还公布了一个机器人打枪的镜头，咱们就不在这儿放了哈，因为可能会被黄标嘛。也就是说中共现在造的机器人呢已经化身为战士了。不过我觉得哈，就是这一次春晚的机器人展示反映出了两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比较严肃的哈，一会儿咱们会来讨论一下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回应的问题。那么第三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哈，似乎现在呢已经迫在眉睫。有消息说呢美国在本周六之前就会准备好，甚至可能是说这个本周末呢就会要开打了。我一会儿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情况哈，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冲突。现在其实俄罗斯的军舰呢也开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都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准备进行军演，似乎呢也在为这个战争做准备。而以色列跟美国这边的话呢也在打这个配合啊，咱们一会儿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比较想说但是没有时间说的哈，就是在过年以前呢就是在推特上这个陈光诚，就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盲人维权律师呢，他发布了一个就是公告，就是讲他对王志安的这个起诉。原来美国之音的一个就是记者叫做幺幺酱的哈，他现在已经出来了，就是他呢做了一个视频，就讲了一下陈光诚起诉王志安的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那么结果呢，这两天在推特上就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说是辩论哈，但是基本上来说，来自于被告那边的话呢，都是他。跟他关系比较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可能就是长期以来他的小弟，然后呢在这个网上啊就谩骂啊搅浑水。这个呢就引出了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这两天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是否存在着一个大外宣矩阵。所谓大外宣矩阵的话，就是一个人发表了一个什么想法之后，其他别人就都扑上来啊，然后呢互相转发，就是把一些甚至可能是垃圾的推文的话也能够推成一个热贴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主要的目的的话是给墙外翻墙，就是墙内翻墙出来的人洗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外宣矩阵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他们通常会采用什么样的话术啊，以及对他们的这种话术如何破解，这个事情呢我想在咱们这个频道直播结束之后立即转移到另外一个频道去直播讨论哈。目前呢这个虽然是放假期间哈，但是还是不断有大陆的这种比较惊悚的新闻爆出来，然后呢这个国际上地缘政治的格局啊现在变化也是比较复杂。我们看到就是现在这个俄乌战争似乎也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转机哈，但是呢这个泽伦斯基啊今天他特别的提说这个美国只给乌克兰施加压力，但是不给这个普京施加压力，还说普京呢准备向美国开出一个12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经济合作计划。这些事情呢就是有了这个更新之后的话，咱们这个频道里边都会跟大家报告哈，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尽量是给大家一些最新最快的这个 国际上的一些重要的大事啊，包括这个经济啊、科技啊等等，包括这个大陆的一些政局，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一些这个就是经过审慎分析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吧。所以如果您呢是被这个油管推送算法推送看到咱们这个频道的话，麻烦您订阅一下哈，因为并不会油管每次都推送给您。您订阅之后的话才能够看到咱们这个频道及时的更新。咱们这个频道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理性的分析哈，就比较注重事实核查的。OK 啊，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正式的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了哈。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话题。知名的媒体人蔡振坤先生啊。